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的是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一章呢，关系到圣洁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化和宗教啊，他们都承认这个世界出了问题啊，否则也没必要非得要有文化和宗教的努力了，如果你不承认它有问题的话。那这个世界是有它肮脏污秽的一面，怎么样才能够不沾染这个污秽，又能够让我们有圣洁？这是所有的文化和宗教啊都要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也常常来提说不忘初心吗？这个词呢，是跟这个佛教、跟中国的儒家的文化还是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啊。因为有不少人认为，人的心啊，就是清清的山泉水，只不过后来呢，被这个环境啊给搞脏了，所以呢，要把这个搞脏的那些东西啊给去掉，不要让这个走兽飞鸟来把这个山泉水给污染了，也不要让周围的这些动物的腐烂的尸体到这个山泉水的泉眼里边堵住了，也不要让这个污泥啊和这个肮脏的东西进入到这个泉眼里边。所以为什么要提不忘初心呢？就是要把这些污染的东西都挪走，给这个山泉水圈上篱笆，疏通它的这个泉眼，然后呢让这个溪水啊潺潺的往下流去，不要再被周围的环境来污染。这是不少人希望回到人之初性本善，回到我们原初的那个圣洁善良的本心。但问题是，假如说我们都疏通清楚了，那个泉水还是咕咕的往外冒着这个肮脏污秽的水，那怎么办呢？因为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发现，你的心并不像一个清清的山泉水，它更像是下水道的出口。也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环境都弄好了，但是这个泉眼并不是泉眼，它要是下水道出口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跟着高喊什么不忘初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圣经早就否定了所谓的人的本初的心就是山泉水，除非你回到伊甸园时候，但问题人已经回不去了，我们活在一个已经被罪玷污了的现实之中。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希望是要遵守外在规条，他们也承认这个世界污秽了，也承认说啊，我们必须得透过上帝的律法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因此他们在遵守外在规条方面不遗余力，甚至都有点过头了。他们甚至从外边转一圈，从市场回去都要有什么样的洁净礼，要洗几遍手。那因此这个当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审查耶稣，看见他的门徒啊用没有洗的手吃饭，他们就非常诧异，这个地方没有洗的手绝对不是卫生的原因，而是宗教的原因。因为他们加上了很多人为的规条，好让自己保守圣洁，所以他们就指责 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而耶稣回答的非常不客气，耶稣的回答的要点就在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只是不能所谓的回到原初的善良清洁的本心，我们也绝对没有办法靠遵守外在规条，更何况是人为的遗传来让自己圣洁。主耶稣甚至非常不客气地引用以赛亚的话，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说他们用嘴唇尊敬上帝，心却远离上帝，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上帝也是枉然。你看啊，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来这个解释圣经啊。你看主耶稣不只是解经啊，更是应用，直接用来当前的处境和听众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同时呢，主又不客气地举了另外例子，就是在道德律中说孝敬父母，但是呢，文士法利赛人就说啊，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也就是贡献，以后呢就可以不需要再奉养父母了。他们做割耳板呢，就说他许诺要奉献给上帝，奉献给圣殿，实际上他未必真的做了，但是因为他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钱给圣殿的人员，有时候也会给这些解释圣经的人，所以呢这些人他一得到好处，他就可以豁免他们奉养父母的责任，甚至说啊，你的钱要优先根据你的诺言给这个圣殿，给宗教工作人员，甚至可以不需要给父母。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圣经里就看到，说圣经要我们还是先要这个有对父母的神圣的责任，也要让我们照顾亲属。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是尊重圣经啊，但实际上是想着自己的好处而已。不管怎么样，他们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道。那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使自己所谓的圣洁，因为他们的心是肮脏的，也是假冒为善的。所以耶稣接下去就讲了一个根本点，就是讲到人心的肮脏、污秽、黑暗和堕落。这一段是比较触目惊心啊，也让我们看见，既然人的心已经完全败坏了，被罪玷污了，从里面有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妒、骄傲、狂妄，这一切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说回到这个本心，或者不忘初心，或者遵守规条让自己圣洁呢？除非是上帝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让我们有重生得救的新生命。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因此接下去马可就让我们看见迦南夫人的信心和耶稣治好聋哑人，这就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来使我们走向圣洁的。你看这一个迦南夫人被文士法利赛人看为不洁，但是呢她却特别得到了神的恩典，借着她的女儿的鬼被赶出去，表明神的恩典特别临到他们，也显出了神国的特殊的这个作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妇人 听见耶稣的事儿就来俯伏在耶稣脚前，跪着求耶稣。耶稣呢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们呢就觉得耶稣骂人骂得太狠了，怎么能说他们是狗呢？怎么能像犹太人一样说外邦人是狗呢？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狗的确不是那种在外流浪的野狗哈，它是家里的宠物狗。因为你看下边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因此它某种程度上也像家庭成员了，也像是啊，也跟家里边可以一起来吃了。那因此这是非常冒犯人的。但是夫人却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这个回答特别让人感动，感动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呢可能觉得这是在贬低我们为狗，但是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次序问题，就说呀，不好呢把这个筵席停下，儿女还没吃饱就拿儿女的面包啊给这个狗吃。因为上帝有他的救恩计划，就是救恩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而耶稣的事工范围呢是有神给的限制，他来呢是主要针对犹太地区的，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犹太地区。那因此在耶稣的话里面，这个迦南女人非常有信心，她敏锐地抓到了一个要点。弟兄姊妹，你看出来没有？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女人听到的不是耶稣的拒绝，而是耶稣的某种程度上的应许，也就是耶稣没有说饼绝对不可以给狗吃，他只是说让儿女先吃饱，然后再给狗吃。这并不是一味的一概的拒绝掉，就是饼绝对不可给狗吃，而是一个这样的先后的次序的问题。在这里女人看到了希望，就是毕竟饼呢是可以给狗吃的，只不过呢要稍微等一下。因此夫人非常机智地说，是的，你讲的是对的，但是呢狗在桌子底下呢它也可以吃点碎渣。然后他就抓住这一个主没有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应许，就进一步的迫切的来恳求，说既然你没有拒绝给狗吃，那因此呢就求你格外的再施恩，让他哪怕吃点碎渣，哪怕同时跟儿女吃一点碎渣，那也是可以的。主耶稣从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然后到这个女人这边变成了一个同一个空间自甘卑微，但是呢却抓住应许的祈求问题，让我们就惊叹这个女人的信心。主是表面在冒犯人，但实际上骨子里边在特别的愿意赏赐给人，因为这寄希望于那一位愿意分享饼给人的神。所以耶稣就说，因你这话你回去，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他回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所以人看为不洁的被上帝的恩典变为洁净。那接下去马可就讲到说，这样的一种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对了，借着耶稣神圣的触摸。所以耶稣治好一个耳聋舌结的人，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这样的一种神圣的触摸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污秽不洁和属灵的耳聋和舌结。所以主借着他的牺牲服侍流血 让我们这些不配得饼吃的外邦人也进入到神国的喜宴之中。所以圣洁是这样来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拥抱和触摸我们，跟我们在现场的位格的实际交流，让我们能被耶稣的圣洁传染，从而不被世界的污秽玷污。主啊，谢谢你更新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光明圣洁荣美。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